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创业是太难太难了。就拿贺龙来说，几度沉浮，现在又落到低谷。到了这个份上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人头不够用不说，还有些人策反。要说敌人策反呢，倒有情可原，他本来就是对立面嘛。可是有些父老乡亲呢，他不识大体，不顾全局，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知道贺龙现在在罗家峪，不想叫子女啊在这块当兵啊，纷纷派出亲属到这来劝降来。单说这天，贺锦斋正处理公务，训练士兵，回到屋里屁股还没坐稳的，有他的勤务兵就过来了。师长，老爷子来了。老爷子谁？他父亲贺兴楼啊。哎呀，贺锦斋心里一翻个，跟老爹多日不见面了，老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他就预感到不是个好兆头。那爹来了能不接吗？他马上带几个人出去迎接，就看老头子80多岁了，气喘吁吁，拄着拐杖，身上还背着个小包。贺锦斋赶紧施礼：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哎，就在这儿说话吗？能不能找个地儿说话呀？”“当然有，您往里请。”贺锦斋是个孝子，搀着他爹一步三摇，拐弯抹角进了树林。这是人呢草创的三间办公室，这办公室是临时搭建的，四面透风，条件十分艰苦。贺锦斋让老爹坐下，命人给端来茶。老爹，您吃饭没？要没吃，我们这儿有。说着命人把饭菜准备了。什么饭菜？都是一些野菜，什么山药蛋等等东西，这就是上品了。老头看了一眼，把碗一推：“我来不是吃饭的，我这包里带着干粮。”我说：“锦斋啊，老爹找你为啥你知道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爹您说吧。”“哎，”我说：“锦斋，这是贺龙啊，没在近前。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跟着他干有你啥好处？哎，贺龙啊完了。尽管这个人很倔强不服气儿，那不行。你放眼往周围看一看，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呀。他贺龙再有本事，能推翻蒋介石吗？他跟蒋介石怎么比呀？你们什么这个军那个军，能比得了国民党的正式军队吗？更没法比呀。爹这次来没别的说，孩子，我来接你回家，别干了。只有跟爹回家，起码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，才是一条生路。让爹临死之前呢，以叙天伦之乐。你照这样再干下去，是什么下场，我都不敢想，我心惊胆颤。难道说把咱家的祖坟全刨光了，你才甘心？非把你老爹也拉进坟墓，你才算尽孝了？孩子，我来接你，跟我走吧。贺锦斋不听则可，听爹说完之后火冒三丈，但是又一想，现在形势所迫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本来想依靠我们，我们打了败仗，老百姓心里头没底，是情有可原的。尤其爹这个岁数不好顶撞他，所以贺锦斋啊把火气往下压了压，往前凑了凑：“爸爸，不是儿不孝顺， 而现在加入了苏维埃，就是共产党。我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我已经发了誓了，忠诚党的事业，是奋斗到底的。我不仅是您儿子，我也是党的人。您想，我党我军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我怎忍心抛弃他们？我顾我自己，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。眼时的困难很快就过去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爸爸，您呐就别往下说了，您就说出天花乱坠来，我也不能跟着您走。什么？混蛋兔崽子，你敢以小犯上，你要不跟我走，我就死在你这。这老头是倚老卖老，又摔拐杖，是大吵大嚷，大喊大骂。贺锦斋低头不语。这么大个事情，贺龙能不知道？因为两个办公室离着不太远，贺龙听着卢东升说了贺锦斋的老爹来了，贺龙就知道来做工作来了。换句话说，什么工作？扯后腿，拆楼啊。所以说贺龙对此事是非常慎重，非常认真。贺龙整理整理服装，是赶奔贺锦斋的办公室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里的老头贺行楼正骂你：什么苏维埃，什么共产党，你们能折腾出什么来？到头来啊，把老贺家当族啊全都给毁了，你是个罪人。贺龙推门进了屋了，老头一看贺龙来了，说话多多少少有点收敛。啊，长城来了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既找锦斋，我也想找你论理。我说长城啊，你当时手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，你信誓旦旦的成立了什么工农革命军，你自封为军长，你说领着这些人要打一片天下，现在怎么样啊？那天下在哪儿呢？过去的天还是过去的天，过去啥样还是啥样，这叫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凭着你们几个人就能把这个江山给翻个，简直是笑话。贺龙啊，你这一当军长，这一活动可好，又拉走了不少人，多少人家败人亡，多少人跟着你们送死，你们是千古的罪人呢，老贺家的败类。今天你来了，我替锦斋请个假，我要带锦斋回去，我们不干的。贺锦斋赶紧站起来：爸，您是您，我是我，您不能代表我，军长，我不能走。贺龙还不相信贺锦斋吗？但是这火撞了几撞，贺龙把火压下，来到老叔的面前：叔叔，您消消气儿。乡亲们一肚子怨气，我们理解。您刚才说的对，我贺龙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，我说了许多大话，我没兑现，就好像我欺骗了乡亲。有关的细节我不必细说了。总而言之，革命是有困难的，难免有时候打胜，难免有时候打败。不过打败是暂时的，我再次向您老人家保证，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桑植县，到那会儿是穷人真正的当家做主啊！您到现在最好先不要有怨气。行行行行，尝尝，你学会说假话了，哎呦，给我安心玩吃！你们哪一天能打回桑植？啥时候能把这天给翻个个？我是一万个也不相信呢。我说锦斋呀，今天老爹就问你，你跟我走不？爸，我不走。你敢说三个不走？爸，恕儿不孝，我不走，不走， 就是不走，说一万个我也不能离开革命队伍。好嘞，气死我了。行行行行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，这是老贺家的人都跟着丢人现眼，都跟着倒霉呀、啊。古人说得好，一人成佛九族升天，一人倒霉全家受难，我们全跟着倒霉吧，我走了。老头说到这儿，气呼呼往外就走。贺锦斋送了一程，一边送一边劝，爸，您那不该来，回去劝劝乡亲们别干这种事儿。按军纪来说，这叫扯后腿拆台呀、啊、这还了得吗？动摇着军心犯死罪。什么？你还枪毙你爹？当然不能，不过您放心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，告诉乡亲们不要再来了，说也没用。行行行行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、啊、哎，家门不幸。老头气呼呼拄着棒子走了。贺锦斋看他走远了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转回身回办公室，贺龙还没走呢。贺锦斋就说，军长大哥，您对我怀疑了吗？没有。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有底，我怎么能怀疑你？哎，人老了，看事情看不开，说些过头的话，我想军长也不能介意。我怎么能介意？这群众越是这样，对咱们就是个教育。咱得反躬自问，咱们没把兵带好，咱打了败仗了，对不起乡亲，乡亲们骂咱们打咱们都是应该的，何况那是我的堂叔，你的老爹。不过军斋啊，我方才想起一件事儿，咱们在这地方不能久待了，乡亲们都知道咱们在罗家峪，那敌人肯定也知道咱们在这儿。为什么他迟迟没来呢？正在调兵遣将，一旦准备好了围攻罗家峪，此处是十分危险。再者一说，这离着家近，有很多的亲属劝他们的人离开这个军营，对咱是大大的不利啊。方才我也想上级指示让咱们改变战术，变成游击战，化整为零，该集中的时候咱再集中，这是一，咱必须改变。第二，现在啊，敌人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到桑植县，对我不利，我们急忙跳出去，赶奔湖北的利川县去攻打汪家营子。这敌人想也想不到咱们来个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。贺锦斋点了点头，军长，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，我赞成。不过为什么非上汪家营子呢？哎，锦斋啊，有点事儿我还没到个时间跟你商议呢。因为利川县有个大镇店叫汪家营子，汪家营子有个民团呢，团长姓李，叫李青川。因为这小子太坏了，据说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走道一拐一拐的，人送绰号铁拐李。他手下有三四百人，有二三百条枪，军需物资十分丰富，家资巨富。我想把他给打掉，打掉呢可以壮我们的士气，灭敌人的威风。敌人想不到我们突然之间跳出桑植奔了利川县了，让他们琢磨不定，咱们就得采取这样的战术。我赞成，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两个人是当家做主的人，这一拍板大家赞成。当天晚上偷偷摸摸就转移了，转移到利川县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贺龙所说一点不假，现在敌人把主要的精力全都集中到桑植县，大力搜捕贺龙及其队伍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走了。 书说简短，谈这300来人要拉着队伍走，声势浩大，太惹人注目了。因此走的时候也是分批分期的走，都分散的，多的20人，少的10来个人，分成多少个战斗小组。一路之上走的还真就挺顺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到了利川县的县境。这天再往前走，就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。贺龙扁了扁头，终于到了墓地了，明天咱就下家伙。金寨呀，黄老，你们过来，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黄敖一听，我军长啊，你又要冒险。哎，该冒险的时候就得冒险，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，不这么干不行。这跟去掉那陈黑子没啥区别，我们真担心。你放心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，他们还没察觉呢，我们像一把尖刀一样扑哧就插到他的心脏，你怕什么？那好吧，大家按照贺龙的计划啪啪啪做了安排，划分两头。再说利川县这个大集镇呢，叫汪家营子，汪家营子可是个大镇店，四通八达，商业十分繁荣，不管你从湖北来的还是湖南来的，必须经过此地，因此很多商业是应运而生。尤其这地方战乱比较少，老百姓得以生存，所以也比较富裕。一趟大街有3里地长，两旁边全都是店铺，有澡堂子、小戏园子，有茶楼、饭馆无数，还有机场，还有马市。这块有一个恶霸，就咱说的姓李，叫李清川呢，外号铁管李。这个李清川跟湖南省的当家人何健还有点亲戚，通过贿赂他做了这儿的团访局的局长，大团的团长，招兵买马实力很大呀。而且这个铁拐李坏的冒油啊，刮减地皮苦害百姓，这些年聚敛的巨资，他可发家致富了，在上海在武汉都有他的买卖，是财源滚滚。平时他还放债，越来钱越多，他有一所豪宅就在汪家营子街口这儿，哎呀，非常的气魄，无尽大院套，周围都是他的保镖，他是一手遮天呢，俨然就成为本地的一王，草头王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贺龙能摸到他鼻子底下，能把他给惦记上。单说这天，这小子早晨起来梳洗已毕，往太师椅上一坐，哎呀，百无聊赖，没事可干，他就问我说，小弟们，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今儿是吉吗？哎，爷，今天是大吉呀，天不亮那人就往镇子里头赶了，现在可热闹了。那好啊，爷觉着郁闷，正想散散心，你们可给我长大的眼睛啊，要遇上那个好看的有姿色的娘们，给我弄回几个来，我消遣消遣。是您了，大爷，您什么时候更衣？现在我就更衣，把家里穿的衣服脱掉了，出门嘛，礼帽、长袍、马褂都得换。有人正服侍他换衣服的这时候，门上的人进了报告，爷，有人想要拜见爷爷。他是入伙啊，是路过呀，好像是要入伙，想的倒简单，入我的伙那么容易吗？他知道这开门钱得多少钱吗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您是见是不见， 你还没说清楚他姓啥叫啥呀？他是从汉口来的，家里开贸易行的，他姓王，叫王胡子。呀，看那样有的是钱呢。他说的挺好听，知道您是本地的英雄，听说您有个绰号叫镇八方，因此不远千里来投。啊，要这么说还值得一见。那好吧，我先等一会儿再上街，办完这事儿再说。他心里盘算，发财的机会又来了。每天都有这种事儿，这叫树大招风。他往太师椅上一坐，正这时候，他手下有个谋士，这小子姓冯，不是个好东西，外号叫冯快嘴儿。这小猴眼珠一转，跟这铁拐李说：“爷，得注点意呀、啊，注啥意？我可听说呀，临县的桑植县折腾的是地覆天翻，那个贺龙回来了。”又成立这个军那个军的，我怀疑今儿来的这主跟贺龙有没有联系。哈哈哈哈，我说老冯啊，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他贺龙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就落到桑植县了，他要落到我的利川县了，我早把他给收拾了。我盼他来，他还不来呢。他真要来了，他不是贺龙，他是财神爷呀。我拿他去换赏钱去，少说得得10万，我还得连升3级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怕他何来？爷，有备无患呐、啊，您还是加点谨慎是至关重要。听你的。说着话，他把大手一招，这就是命令，立刻从外边进来他手下的打手30人，一边15个，排着队，咵咵咵咵，两旁站立，各拿刀枪，跟凶神恶煞相似，他就做好准备了。这姓冯的也把手枪准备好了。正在这时，铁拐李又下了命令，那个姓王的王胡子叫他进来。就见中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3人，为首的走到前边的是个大老板的装束，礼帽、眼镜、手杖、长袍、马褂。谁呀？正是贺龙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